首先我们为我们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我们已经读过了，主啊，就求你使用孩子这个不配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传讲的明白清楚，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明白你的旨意，能够按照你的恩典能够行出你的旨意。求你保守看顾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不可越过基督的教训。那这个基督的教训呢，这节经文呢是在刚才我们读过的约翰二书里边使徒约翰讲的，他说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他就没有神。那这个话非常的重，没有神就等于没有救恩，跟神没有关系。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基督的教训为什么能够越过去？那谁会越过基督的教训？越过基督教训的结果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现在的这个通讯，这个社交的平台非常的发达，我们很容易在网上听到各种各样的讲道。那么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如何分辨我们所听的道是合乎圣经的？因为讲道者他都说自己是忠实的传讲圣经。那么其实使徒约翰在这个书信里，在他的第二封书信里边就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忠心的传讲，有人会越过基督的教训。越过去就是走离开，超过了基督教训的界限。那么我们生活当中会经常遇到界限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开车，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行车道来开，如果我们越过去到对面的行车道，那就很容易出危险。那如果在战场上，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计划的这个区域来行走的话，有可能会踩到地雷，那危险就更大了，有可能会丧命。所以可见这个界限是非常重要的，界限是对我们一个保护，我们要老老实实的在我们应该的区域内，不要越过这个界限。那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是这个十二个使徒当中活得最久的，也是唯一的一位寿终正寝的一位使徒。那么主耶稣给他这样长的寿命，给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使命，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写出了约翰书信的三封书信和启示录。那这些都是圣经非常宝贵的经文。其实在圣经的最后几卷书信当中，我们都发现有一个同样的一个这个主题，就是警戒我们，告诉我们在末后会有假教师，会有一些异端出来迷惑我们。我们看约翰三封书信、犹大书、彼得后书，就是在圣经的最后几卷书里边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复的强调，告诉我们要小心，要分辨。那么教会历史200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异端假教师比当时那个年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而且花样翻新。可见我们今天在传讲这样的信息也是非常的必要的。那约翰的三封书信，第一封呢是详细的介绍，详细的这个论证在当时出现的这些异端邪说。那么二书三书呢是实际问题的具体的应用。两封书信都很短，只有十几节经文，但是呢它的重要性是不可少的，也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这个实际的问题把它提出来。那么约翰二书针对的是如何能够避免接待假师傅， 不要被魔鬼所利用。约翰三书呢，他是强调了我们要按照这个基督的命令，能够合宜的接待这个真正的使徒，真正的福音的使者。所以这两封书信虽然短，但是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讲到了我们基督教里边我们一个正确的待客之道，就怎样来接待客人，怎样来接待，怎样来判断，来分辨这个客人是不是从神来的。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那我们看到前四节经文，每一节经文里面都出现一个词，就是真理。那第一节他说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那就告诉我们知道真理的人都必须都应该爱主内的弟兄姊妹，这是主的命令，必须要做的。那第二节他说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那就告诉我们这个爱的源头是因为有真理，是因为我们明白真理，而且说这真理就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那第三节他说在真理和爱心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我们与神同在，神来到我们当中是因为有真理，是因为我们在真理和爱心上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两样，我们离开了真理，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也缺乏爱心，这种情况下我们指望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那是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那第四节他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从所受之命遵行真理的，他说这个姊妹的儿女有的是这样做的，那言外之意有的可能做的不够。那即使是没有全部遵行真理，那他这个做长老的使徒约翰他说我也是甚欢喜的，就为了这些能够愿意遵行真理的他就很欢喜。那么这个约翰一书是写给众教会的一封公函，他没有具体的收信人，但是约翰二书呢，这里边写的是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姊妹。那当然也有说法说这封信是写给一家教会的，一家地方教会，一个具体的一个教会。麦克阿瑟牧师他说使徒约翰在他心目当中一定有一个这样的教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来他来写这封信是有针对性的。那为什么要写给这位姊妹呢？有可能这位姊妹曾经不小心接待了不应该接待的假师傅。那也存在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位姊妹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热情，她有可能将来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呢使徒约翰就给她写一封信就提醒她。那么这位姊妹很可能是一个寡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男人在家中地位是很高的，使徒约翰如果给这个家庭写信，如果这位弟兄还在，那不应该没有提到他，这是只是一个推论。那么接下来这个使徒约翰就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彼此相爱，这不是我写给你们的一个新的命令，乃是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当行的就是这命令。使徒约翰说我们应该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他又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个新命令，但是呢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八节他又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个新的命令。那这里边有一点让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糊涂， 那使徒约翰他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到底这个命令是一个旧的命令还是一个新的命令？那我的领受，这个使徒约翰他说，这是从起初我们就领受的这个命令。那我们要明白这个起初到底是指的什么时间？是这位姊妹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吗？我觉得这样讲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听到的福音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针对这个人来说是他是第一次。但是神的这种诫命，神的这种爱的命令是亘古不变的，从旧约开始就是要我们要爱邻舍。我想使徒约翰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从起初向人类传达的就是这样的命令，是始终没有改变过的，是始终如一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笼统的讲，就是我们从神领受的是一个一贯的命令，就是让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新命令新在哪里？那主耶稣他自己讲过，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说，我赐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怎样的一个新命令呢？他说，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主耶稣这里边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用他自己的生命重新设立了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标准，就是按照他是怎样爱我们的，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彼此相爱。那他是怎样爱我们的呢？我们都知道他是把自己的生命舍出来，是一个舍己的爱。那么这个新命令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新的内涵，新的标准。旧约的命令是爱邻舍，爱你身边的人像爱你自己一样。那么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他所讲的一个比喻，是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是一个爱邻舍的一个榜样。但是主耶稣他的爱的标准比这位好撒玛利亚人更加的高，他是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救我们。所以主耶稣他说新命令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是用他的生命诠释了一个相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舍己的生命的一个标准，让我们来效法来追求的。那么我们看这个使徒约翰从开始就在讲一个真理和爱的一种平衡，我们的爱是基于一个真理的根基，如果没有一个真理作为根基，那样的爱很容易流于世俗化。他不认识耶稣的人在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心底也很善良，所谓的也很有爱心的，但他那种爱是不是出于神的爱，是出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那种自以为的行善。所以呢，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行善是要有真理作为一个根基。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真理的根基我们怎样来这个认定，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在真理的里面。那接下来这个使徒约翰就用当时的这种情况警告这位姊妹，也可以说借着他警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要留意，就是接下来他讲的，世上有很多迷惑人的出来了，就是假师父，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这是第7节，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括号我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那这里边第7节是因为呢，就有一个因果的关系。那我们就思考它的逻辑关系在哪里？他说，因为世上有很多迷惑人的出来了。前面在讲真理和爱心之间的这种平衡，这种关系是不可分的。为什么要爱心要在真理上边？就是因为有这些迷惑人的出来，他们来迷惑。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理作为根基，很容易被他们欺骗。 所以他说你们要小心这个，因为可以带出来后边我们为什么要小心，为什么要注意不要失去所做之功。那也可以说他承接了前边约翰所强调的要在真理的根基上来施行爱的行为。那么这个敌基督的呢，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原文它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敌基督。那么这个中文和合本呢，敌基督的好像是一个形容词，它这种翻译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人，很多这样的人都属于敌基督的人。在我们基督教的传统里边，敌基督指向的是世界末日那个大罪人，就是启示录里边讲的有七头十脚的那个兽，他的死伤医好的那个兽。我们可以说这个兽呢，敌基督，他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敌基督。那么历世历代其实有很多的敌基督，所有的那些抵挡真理迷惑人让人离开神的人，那些人都可以称为是敌基督。那么假教师当然也属于敌基督，他们就是来迷惑信徒，他们往往是在教会当中的，所以这种欺骗性非常大，而且是对教会最大的威胁，破坏也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边有那么多的经文都在讲这个事情，都在强调末后的这种最大的威胁就是这种欺骗，这种诱惑。那么我们进入下边的第九节，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了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那这些经文呢非常重要，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人他是假师傅，他的讲的是不对的。那么我们高牧师也讲过这个标准，假师傅并不是说他讲错道 讲一次，不是这样的，人都会讲错道，每个人他也不能说我就完全的对，那关键在他的动机，不是说讲一次道错了就给他定性为假师傅，而是他的动机，他就是要欺骗，他就是要迷惑人，而不是说他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这种领悟不够，不够深入。所以我们判断假师傅判断敌基督，不是从他一篇讲道一句话来说，而是看他的整体，他的生命。那么这个这里边讲的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神，那刚才我们讲了没有神的意思就是和神没有关系，这里边讲的越过基督教训就是离开了基督的教训，超过了基督教训所规定的这个范围。那么基督的教训并不是只是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要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也就是全都是基督的教训。我们不能像我们有些圣经是红字版圣经，把主耶稣的话用红字，当然这个也是很好的，就让我们更加看重主的话，但是呢并不是说只有主耶稣亲口讲的话才是神的话，而是我们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也就是说整本圣经所限定的真理的界限，真理的范围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的教训。任何越过了圣经所给我们限定的这个教训都是错的。那么这个限定这个教训，限定主耶稣的基督的教训，圣经这些标准规范，我们怎样来在圣经当中来得到来找到，那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在圣经当中多多去学习，多多听讲道，多多的一起查经。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困难，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真理 都丰丰富富的赐给了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去寻求。那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这样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成愚拙，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人看是愚拙，如经上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句话呢，我觉得我们都要引起，让我们自己反思，我们是不是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像保罗所警告我们的，我们要自己谦卑下来，让自己变成愚拙。所谓愚拙，就是让我们心思意念在神面前像小孩子那样的单纯，不要自己以为我很聪明，我的领受比别人都高明，想用自己的智慧来做一些认为是超越众人甚至超过圣经的这些结论的教导的人呢，保罗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中国有一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人的问题啊，并不是因为太笨太傻，在神的面前，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会发现恰恰是因为人太聪明，想得太多，所以呢，圣经的话简单的话非要用很多的弯曲的方式来解释。那么这个圣经的教训的界限我们如何来界定？当然有很多的神学，有很多的理论教条教义，那么我们学习一些神学对我们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系统神学，一套好的系统神学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正确的圣经的框架。但是呢，我们也是需要去分辨的，因为系统神学是人用他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当然大部分都是从圣经当中有根据的总结，但是呢，难免有个人的有限，在他的领受的范围内，有些不一定是圣经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了解神学，在了解系统神学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要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分辨，要多多的从圣经当中找根据。那么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关于人的问题，那圣经怎样来这个对人的结论呢？圣经我们都很熟悉，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圣经又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那如果我们相信神这种对人的这种界定，这就是一个范围已经设定好了，我们就不会去为了一些我们所崇拜的所敬仰的古代先贤这些伟人们为他们觉得不平，觉得比如说孔子老子中国这些古圣先贤，如果讲到他们有人会说他们不得救，没有道理，这样好的人这样。那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给我们划定的这个界限，我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来做判断的人，是神自己，他将来来审判，而不是我们。我们要降服在圣经的界定下面。那圣经里面有几个唯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界限。比如说唯独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个源头，没有第二个，没有靠任何的其他的方式可以靠着得救的。那圣经有很多明明的这些规定，但是人呢有时候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制造一些所谓的人造的神学，脱离了圣经所教导的这种其实是从古到今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容易落入自己的自以为是的这种网络当中。我们看圣经里边旧约在讲以色列人 他们怎么样来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呢，以赛亚曾经讲过，说他们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是干什么呢？添加他们人的规条，在圣经的旧约的律法上面添加人的规条。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遵守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偏离了神设定的那些律法的根基里边的实质，而且说他们是错解末世，谬行审判。那我们比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也没有好多少，我们有一个全备的一个圣经的启示，犹太人只有一个旧约，那我们是现在神把一个全备的圣经启示给我们了，我们是不是真的老老实实的按照神赐给我们的神的宝贵的话语去遵行呢？那我们读神学，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心态读神学，可能往往读下来还不如没有读。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很多的神学课程实际上已经离开圣经不少。那么我不想去这个论断当代的神学教育，因为当中确实也造就了很多神的工人。那这是出于神的保守，并不是说神学教育有多么的成功。我们首先要知道，神拣选他的工人是他按照他的恩典来装备，而不是说人的有多么一个完善的教育体制把人培养成神的工人的。那么讲到这个按照神的话语忠忠实实的老老实实的来遵行呢，我就想不得不提一下，我们在华人教会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小群，又叫这个聚会所。他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团体。那我曾经呢也参加过他们一些聚会。那这个他们这个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是我们就是正常的我们这个其他的就是基督徒所不能明白的，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系统所特有的这些词汇词的这个专有的词。比如说他们教会，他们不叫教会，叫这个召会。神的旨意呢，他们叫经纶。我们说老我，他们叫旧造。然后位格叫人位。我们的小组呢，他们叫这个小排。团契叫相调。还有像这个拆毁啊、破碎啊、对付啊，这些都是他们这个他们独有的一些行话。所以我们如果不熟悉他，我们到里面去我们会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有比如说他们这个分享圣经叫申言。那这个意思呢，就是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这个李长寿李弟兄他就讲过，他说要和这个堕落的基督教有一个这个鸿沟，他们要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体系。而且在他们当中，他们认为呢，只有这个召会才是弟兄，召会以外没有弟兄。那这样的一种讲法，其实呢，首先我们把其他教会全排除在旧恩之外，这种讲法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这个自负的想法。我们不是论断其他的宗派教导，因为现在我们据我知道的，有些弟兄姊妹还是非常的羡慕，说他们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形式啊，非常好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回到圣经，这是我们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追求的一个根基，一个方向。那我们今天就用一些例子来看，就是如何来真正的明白神的这个定的界限，我们如何来守。那最近呢，我们在小组当中，有一些就是又辩论到一些这个所谓预定和拣选的问题。这个呢，其实是对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呢，是一个永远都好像 很难跨越的一个认知上的障碍，就是说既然神预定了，神拣选了，那人在当中到底人的这种回应有没有一个效果，有没有一个作用，神全然的主权，全然的来预定他的拣选，那为什么还要审判人将来？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就在这个问题上呢就很纠结。那么这个我今天想借着这个机会呢有一点点个人的一点分享吧。首先我说我们寻求真理的心，这是非常可贵的。当我们按照我们的逻辑思维理性我们不能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些探讨，这个非常好。不能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叫啊你就相信就好了。实际上我们的神为什么赐下这么厚的圣经给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合理的，非常有理性的。但是为什么有的神学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无法跨越呢？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圣经有的写给我们是按照我们人的认知的程度，用这种我们人能理解的话语来写给我们。但是我们人的理性，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在他的这种境界，在他的这种水平，他的那些判断我们不知道。所以保罗说身在神的知识和这个判断我们人是寻找不到的。有的时候那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俯伏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老老实实的来领受。这个不是迷信，和迷信完全不一样。那关于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圣经里面太多的经文，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也无法回避的这个事实，对吧？那么和宿命是不一样的。神全人的这个掌管人的生命，神是预定人的得救不得救，这绝对是真的。但是呢不是宿命。宿命和我们的预定有什么不一样？宿命是死的，人在宿命论是完全被动无能为力的，人在当中没有任何的一种责任和这个参与，是完全是一个局外人。我们知道宿命论就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的预定，我们看到旧约新约神始终在和人互动，我们人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回应是完完全全真实的，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影响的，这是和宿命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又回到这个问题，既然我们人的回应，人的这个选择是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那为什么是神全然的他提前就预定了？圣经说我创世之前就已经定了，既然那个时候都已经定了，那我们的回应好，我们的选择有什么意义？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我举一个不太恰当吧，我想半天我也想不到非常恰当的一个例子。我就想到我这样用一个比喻呢，当然肯定是我们用人的比喻永远都不可能完全的把这个神的事情解释清楚的，但是只是一个便于大家的来理解。一个什么例子呢？这是我自己想到的，就是当我们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比如说一个老电影，几十年前的电影，我们被电影当中的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欢离合，我们随着我们是喜怒哀乐都有的，好像我们置身在这个情节当中的，我们就陪着这个里边的人物在变化，他们的命运我们也为他们担心，甚至为他们哭泣，有时候会流泪。那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好像和这个电影里边的人物一直在走。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个电影的导演他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个人物的结局怎么样，人物的他们怎么样，但是导演他是安排的，他是那位设定的人，所以他不会像我们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被影响的，因为他全知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未知的，没有什么悬念。所以我想这个就让我们想一想，创世之初神已经都把这些都安排好了，对神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但是我们生命在时空当中的， 我们是参与我们整个人生的这个每一个行为的，所以我们的回应，我们的选择对我们的生命是真真实实产生影响的。那再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教会的建友弟兄他的这场生病。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听到建友弟兄这么严重的病的时候，在医院那时候已经昏迷。那大家那时候祷告，谁也不敢讲建友弟兄能不能醒过来。那时候我们就流泪的就为他祷告。后来神医治他醒过来。那么对我们来说，建友弟兄他能不能醒过来，他什么时候能够出院，恢复到什么程度，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能做的就是祷告。但这些事情，建友弟兄他病到什么程度，恢复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出院，对神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的，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这个我们要相信的。但是呢，我们的祷告有没有用？如果说按照那种宿命论，祷告没有用，为什么要祷告呢？是早经都定好了吗？但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整个的历史的当中的，我们的祷告是绝对有用的。如果没有用，主耶稣也不会教导我们要横切祷告，不可灰心了，对吧？但是对神来说，神预先定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走过的一模一样的，不会有任何的偏差。那还有就是现代的电影啊，我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的话，经常会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穿越电影，就是穿越到几百年前，什么宋朝啊什么，然后或者穿越到后边几十年，就是看到人的这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个电影呢？就是因为人希望能够这样，人希望能够超越时空。但是我们想，神需要穿越吗？因为时间就是神创造的，从时间的起点一直到最后的终点，都在神的面前，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他不需要穿越，他都看到了。所以我们在时空当中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我们不能用我们所看到的片段就以为神也和我们一样，也只能看到我们所看到的，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差距。那讲到这个预定呢，有人这样讲说，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是基于神的预知，就是神全然的知道，他是全知的，无所不知的。那经文呢，就是罗马书的8:29，神预先知道的人，那就预定他们得儿子的名分，用这节经文。那我们怎么来回应这句话呢？刚才我说了，因为圣经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的。如果神用我们不能明白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也理解不了。所以主耶稣说，我很多话想告诉你们，你们理解不了，你们接受不了。所以只能神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话说，神预先知道。当然神是预先知道的，但是我们刚才讲了，神是在永恒当中，他没有先后，不是他预先知道，而是神本来就知道，他原本就知道。当然他在这个事之前就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神没有先后的那么一讲的。那假如说这种说法是成立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跟圣经的其他地方又好像有矛盾，有张力。那我们都知道，这以弗所说2:8说，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乃是神所赐的。也就是我们的信心是神所赐的。那假如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心，那这个信心的起点就变成我们了，是不是？那就不是神所赐的。神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才拣选我们，那这个源头不是从神来的。那到底是神拣选我们，还是我们来拣选信神呢？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神基于他的预知来拣选，这绝对是一个从圣经当中说不通的。所以呢，我们要按照圣经说是神拣选我们，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而是我们拣选你们，那我们就相信。至于我们所理解不了那一部分，我们只能交给神。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世上我们做的选择，我们要负责任的。我们并不是因为神预定了我们所有的一生，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作恶推给神，说因为你定的，那你还干嘛要责备我？罗马书里面不是讲吗？我们神为什么还要责备人呢？既然神定的，为什么要责备人？这就是对这个预定没有正确认识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回应。既然神定的，为什么还要责备人？我们就说神预定，但是呢，人在当中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否则将来神的审判就变成一个没有意义。好，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这个讨论这个预定的问题，我希望大家安静的思考。我再次强调，我这个比喻呢是我个人的一种想法，只是帮助大家来理解一下，并不是完全都能够我们说按照圣经来说都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很多的比喻都不能完全的套在这个神的事情上。好，那我们接着下边是第三点，就是讲到了待客之道，我们如何在这个当代应用使徒约翰所讲的，我们怎么来接待这些判断这些我们所看到的是假师傅还是真的使徒，真的福音的使者。那这个在希伯来书的13:2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的接待了天使。是当然了，有人会接待天使，我们这亚伯拉罕他就接待了天使，是吧？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这个旅客都是天使。那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呢也装作光明的使者，所以呢我们在接待这些外来的这些所谓的使徒也好，有的人甚至称为使徒或者是宣教士，我们要一个从神而来一个判断。那么呢，我曾经以前在一个教会，一个小教会里边，那个教会的特点就是常常接待外边来的人，有的是西人，也有这个台湾人。那他们请来呢，就让站讲台讲道，有的是号称是宣教士。那其实大部分是灵恩派，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要钱，而且呢，他们是各种方式在宣讲他们怎么来做主公啊，怎么来奉献呢、啊？就是感动人要给他来给他钱，而且呢，他们不只是让教会的这些带领者给他们钱，通过教会层面，而且他们呢私下里，而且私下里跟人家要钱。我那时候还傻乎乎的也私下里给他钱。那并不是说我不是说这个判断他，就说他这个假师傅，也我不能说假师傅，但是呢因为有这个事实的，因为后来我们得知有些人他的行为，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确实很不像话的。其中有一个人，他不但骗钱，他还是行为不轨的，据说他有这个跟不同的这个姊妹发生很不愉快的事情，当然我不想细说了。总之我们看到他生命就知道他不是一个真正来做主公的人，而且呢有时候赖在这个到弟兄姊妹家里面不走的，就等着给钱才走，这个非常的这个让人觉得很这个羞辱主名，可以说。这样我们就看到保罗讲的，这样的人呢是以敬钱当作得利的门路。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就是我讲的那个人，他说他去中国去宣教，然后呢他专门的就是能这个给那个长短脚祷告，长短脚就是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他说走路都要一甩一甩的，他然后他上来给他一祷告，他说那腿呜就长出来了，就一样长了。这种事情小孩子我觉得都不一定相信的，但是他能骗来，很多人就愿意相信他给他钱。所以我们那时候我真的我没有那么好的判断力，但是现在我肯定不会相信他。我就通过这些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假师傅他的这个嘴脸，他的面目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很少能够真正的像那个时候接待外来的这些讲员呐、啊，这些人员了， 其实我们现在的应用就是我们如何在网络上，在这个信息的这种平台上，我们如何来甄别真正的福音的真道，还是有一些错误谬的信息。那我最近呢也花了一些时间就看这个李长寿的一些讲道，因为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因为我讲道呢，我有这个感动要讲一些这个就是他们召会的一些事情，我就要得到第一手资料，我亲耳来听。其实这个网上很多的，我不鼓励大家去听李长寿讲道，但是我就跟你讲，现在非常多，你想听是到处都是的。他很多他的讲道，所以我看到以后，我就自己知道，哦，他原来这样讲过。比如说他说，神之所以要道成肉身变成人，是因为要让人成为神。他说将来人和神是合一的，也就是人就是跟神一样的。这不是，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亵渎神呢？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是要人变成神的。这是对神的一种僭越吧，可以说。然后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得着一个心腹，就是教会，这个讲法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接下来他要说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这人独居不好，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首先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不是独居啊，而且神怎么可能不好呢？怎么可能有缺陷呢？他说神需要一个心腹，如果没这心腹，好像主耶稣不完全，不，这个就绝对这里面问题很大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要我们要有一个分辨，我们对圣经足够的熟，我们才能够知道，哦，这个讲的不合圣经，有问题。那么讲到这里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在银行里边他们怎样来培训那些验钞的那些点钞员，他们不是给他们每天给他们假钞让他们看的，他们能做的是什么？就给他们真钞，每天就是摸看真钞，真钞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就是对真钞熟悉到一个地步，只要跟他不一样那就是假钞。因为假钞层出不穷，太多了，变化多端，你看不过来的，所以唯一的就是抓住真钞。我对真钞熟悉到一个地步，一点点不同我都知道。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只有我们对圣经熟悉了，我们对真理把握的清楚了，那只要它和圣经不一样，我一听就，哦，这不对，圣经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就知道，而不是说我们要去听，哦，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的，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没有时间到处都去听的，太多了。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听各样的讲道，那神给我们在教会当中设立牧者，其实就是对我们一个保护，免得我们去走弯路。那最近呢，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我们的草地啊，简直就是这个一场征战，就跟什么战？跟那野草，跟那蒲公英。我看师母那天还说，哎呀，又去爬拔蒲公英，拔得累得够呛。我们家姊妹也是，他们俩成天在讲这个拔草，他一看到这个蒲公英飞起来，他就着急，哎呦，就飞了。后来我就跟我家姊妹讲，我说其实呢，我原来听到过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加拿大的一个老弟兄吧，他跟我讲过，他说怎么来对付野草，我们这个好像想办法消灭野草，他说呢，最有效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叫 overseeding， 就是大量的撒草种，让我们自己的草强壮起来，撒草种施肥，然后呢浇水，我们的草足够强壮以后，那些蒲公英飞下来它也扎不下根的。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属灵生活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如果在小区里边走，我们会看到有的家庭的草非常的好，很茂盛，绿油油的，他旁边的邻居离他很近，却全是蒲公英。我们就看，哎，为什么好像蒲公英不飞，它不是到处飞吗？为什么这家草好像没有问题呢？就是因为它草很强壮，那蒲公英飞过来也没问题，它根本就下不去。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做到这样，我们让我们自己足够强，任何的异端，任何的假师傅， 他到我这里就停住了，我也不会去传。那我们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讲道，觉得哎呀这个没听说过很好，然后呢我就点赞，实际上这个点赞呢就等于是站台为他背书，同意我这个好。有时候我有时候也犯错误点赞，牧师告诉我这个小心点，因为我有时候也不了解嘛。那我们弟兄姊妹更要小心，你不了解的不要点赞，不要随便乱点，更不要转发，因为我们转发我们是觉得哎这个不是我写的没关系啊，别人写的我就转一下，其实你转呢你等于被他传播了嘛，被他传播了他就产生作用，他本来如果你不转，那你可能看到你转播这些人他可能就没有看到，对他就不会产生影响。所以呢我们转了，那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有份了。所以使徒约翰他说什么，我们不要在他的恶上有份，就是问他的安。实际上我们现在没有那种实体的跟人的接触，但是我们在网上虽然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那些道那些视频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小心。那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呢是我们是有圣灵的帮助的，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征战的，是神带领我们。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说，主耶稣讲，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出于自己说的。人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求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边没有不义。所以我们若真的愿意去寻求去遵行神的旨意，神一定会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不是我们有多聪明，是神他愿意启示给我们。还有就是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六节，这是使徒约翰在这个一书里面讲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主的恩膏就是我们的圣灵，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判断力。而且呢我们这个能力不是从人来的，不用人教训我们，是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引导我们。而且他说这圣灵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照这圣灵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的这个圣灵的根，这个真理的根基就会越扎越牢，我们就不会被那些异教之风摇动。就像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讲的，凡能吃奶的都不属于人义道理，因为他是婴孩，长大成人才吃干粮，心窍习练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就是我们慢慢的当我们的灵成长以后，我们就能够吃干粮，就是神的真理。以前我们觉得可能看不懂的，我们现在能够明白。那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约翰二书，这个使徒约翰他就通过这个一个实例，如何接待这个信徒，如何分辨假师傅，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心要在真理的根基上，不能够脱离真理。另外呢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从神来的，哪样的人是真是神差遣的，哪样的人是假师傅来诱惑我们的迷惑我们的人。另外呢我们最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不要去在这些人身上被他们所利用，成为他们的工具。相信神有他的大能来保守来看顾，让我们呢用真理作为这个武器，圣灵的宝剑来保护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让我们能够真是一起的，一起来，在他的真道上被建立起来。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真是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恩典。你圣灵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也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谁是从你而来的，谁是你赐给我们的师父，让我们不要去追逐世上的那些世上的小学，让我们真的渴慕你的话语，就像婴儿渴慕灵奶一样的，建立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爱慕你的话语，真正的得着你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